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到一个晚年，然后再拜一个早年，因为那个拜晚年的关系，到晚年的关系，是因为我们那个阳历年过完了，已经过了三个星期了，对不对？那拜早年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年还没有开始过，我们其实中国人挺幸福的哈，过一个年不够，我们过两个年，尤其是我们在美国哈，这个中国年也可以过，这个洋人的年，奇怪，我还是讲洋人哈，我们中国人的年也过，他们外国人的年也过，哎，还是不对哈，我们是外国人，他们不是外国人哈，不管怎么样，那个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今天就想用一个题目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想我的题目是。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爱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救赎，主啊，不但是救赎，而且是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在你的里面都可以健康。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这个新的一年来到，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来这边敬拜你，主啊，就求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今天在这里的敬拜，也悦纳我们这一年，新的一年成为一个敬拜的年，主啊，成为一个蒙你恩典的年，主啊，我们也更求你让这一个新的年是成为一个我们来敬拜敬拜你，来顺服你，主啊，来愿意被你引导的一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有新的突破，也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是一个健康的一年。谢谢主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看看我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哈。试试看哈。那个，给我一分钟啊。好，我试试看哈。好，那个我来美国将近30年了，我是1986年来美国的哈。来了美国以后，我就住在 Detroit。然后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常常是在 Ann Arbor， 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 Detroit， 我也在 Detroit 有房子等等。那个在我印象所及， Detroit 从来可以哈，这样对不对？这样对哈，好。那个 Detroit 从来没有像2013年那么风光过，那个到了一个地步，我在以前的有朋友同学还有国内的朋友哈，还特别写 email 打电话过来，他说维中啊，或者张牧师啊，你最近好不好啊？哇，我说好得不得了啊，感谢主啊，因为底特律破产了，那个如果底特律不破产，我们看不到底啊，你知道，还在往下走，底特律破产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差不多触底了，那个就不见得能够上得去，但是有机会上去了，反正你知道在 Detroit 你打911哈，平均是55分钟，将近一个小时才会看到有警察才过来哈，然后那个垃圾啊什么东西的，要看心情了哈，有的时候收，有的时候不收，那个但是 Detroit 这个好像破产了以后，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同学啦什么那些很担心，还打电话来问呢，哎，我说还可以哈，还可以。Detroit 的确有很多经济的问题。那 Detroit， 但是 Detroit 的问题是不是只是经济的问题？我觉得 Detroit 的问题其实不只是经济的问题，而 Detroit 生病了，病得很重，整个城市都有问题。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在 Detroit 住了20多年，28年哈，那我们的孩子是在底特律生，在 Detroit 长大，然后我们让他们在 Detroit 的学校里面 public school 啊，在那个公立学校系统长大。那在那边我们就听到一些故事，后来我也跟他的老师来确认，也是这个样子。差不多我们的孩子所认识的每一个班上面所有的孩子，他们的家人、家里面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亲戚，都有被枪杀的，或者是都有坐监牢的，特别是男的那个坐监牢的，几乎每一家他自己的家人或者他亲戚都有被枪杀的，他几乎每一个孩子他都自己的亲戚或者家人都有被坐监牢，都有被关进监牢的。我知道你们在座有一些人是在底特律做事哈，还有在底特律医学中心 DMC， 其实也是这附近算是这几个州里面算蛮大的一个医学中心。那你们有没有晓得有一个医学中心，其中一个医院叫 Detroit Receiving Hospital？ 啊 ，Receiving Hospital， 你有没有去过 Receiving Hospital 的急诊室？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去 Receiving Hospital 的急诊室，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我已经好多次经验啊，是在接到电话，然后晚上的时候去 Receiving Hospital 的急诊室。当你晚上去 Receiving Hospital 急诊室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像急诊室，好像是你知道那个在坐飞机的时候过安检的情形。哇，在那边警察跟保安呐、啊、都是真枪实弹，然后都有那个 metal detector， 你再急的病人你得过那个，你去看着朋友家属你得过那个东西啊，哦，过去你才能进去。然后为什么警察，据说有人就是那个血拼啊，然后有人到医院里面去抢人的，有这种情形，或者到医院里面去执行任务的，有这种事，所以那个都得过这个。这是 Detroit 的居民大概80%，我以为是 work 的，好了，不 work 了哈，那我再用手吧。哎，哦，用 slide show 它。OK，I see， 谢谢哈，那个还是两个博士比较不一样哈。Detroit 的居民有80%是黑人，但是只有24%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知道自己是有父母亲的。那我们在底特律，我们曾经有两栋房子，那有一栋房子我们自己住，有另外一栋房子我们就租给别人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黑人的女的住在里面，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后来她就死在那个房子里面啊。那我们就跟她变成朋友，然后聊天，她告诉我们，她说这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爸爸，然后她现在还是一个人住在那边，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我们看到有不同的男人去，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跟这个孩子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俩有一次陪一个姐妹，那因为她的丈夫在国内没有办法来，陪一个姐妹生产。哇，我们这个那个，你们弟兄有陪过妻子生产吗？对不对啊？那你们有没有姐妹陪过另外的姐妹生产？ OK， 弟兄陪妻子生产的，帮助妻子哈，那个然后那个做姐妹的，她有的时候会想，哎呀，哪一天我要看看别人生产，老是我在那个床上哈，不 fair， 因为我俩有这个机会哈，就陪着别人去生产。OK， 看别人生产，那你知道的医院，我不晓得别的医院怎么样，很多医院就是生产完了以后要出院，隔了几天要出院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课程，一两个小时的课。为什么要有这课呢？是 make sure 让那个爸爸，对不起，让那个爸爸妈妈，他们可以晓得怎么样照顾 baby， 特别在底特律很重要，因为很多我们的那些女的那些爸爸妈妈都是 teenagers， 他们自己是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所以规定你一定要上完了课才能出院，所以那个妈妈就带着那个孩子在那边上课，怎么样换尿布，怎么样洗澡，怎么样喂奶，怎么样啊，一堆的事情。孩子如果发生了什么状况，大概什么是问题，然后要把医生的电话给他，把医院电话给他，等等等等，上课。然后那一天文良陪那个姐妹，一共有14个母亲，包括那个中国人的母亲，然后只有一位男的在里面陪着一个女的，而我们不知道那个男的跟那个母亲是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很可怜，那个我们那个中国人也没有爸爸陪着。那文良看到这是14位母亲，看起来大部分是 teenager。你知道底特律真的生病了，那个而且病得很厉害，不只是经济的问题，那个家庭真的是破产，那个孩子父母那个关系，大部分的孩子是跟着母亲长大，所以他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没有一个男人的那种形象在他里面，所以他长大以后也是这个样子，常常不晓得负责任。但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住在底特律20多年，我每一次几乎每个星期要开出来好几趟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可是我从底特律我的家只要开车20多分钟，我就进到另外一个世界。我看到的是一栋一栋漂亮的房子，一辆一辆漂亮的车子，一家一家漂亮的商店。我看到了是半个小时的车程，20几分钟的车程，看到了贫富极不悬殊、极为可观的一个现象。我不去讨论那个政治上说那个保守的，或者是经济上面那个自由派，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被困扰的是对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人对贫穷的冷感，对于人需要与创伤的漠视，而且看不到那个怜悯的心。我心里面常常很难过，我觉得这个社会，即使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他的生的病也很重。我在说我不去讨论保守党、民主党、共和党他们之间他们怎么样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发觉连我自己久了以后，我那种感觉也渐渐被淡化。我常常看到那无家可归的人就在我们家门口，我还想办法不要去接触他们，因为我对他们有一个成见，有一个其实讲是一个偏见。这是美国，但是其他的地方更好吗？2006年的时候开始在中国有一个口号，因为在上面的人知道中国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口号叫做和谐的社会。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的情形，我们的环境坏了。我很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去中国，有一些服饰。那我每一次去中国，那个服饰你知道，那个常常就事情很忙很忙很忙，所以我就比较没有机会。平常我一个星期要2次的锻炼，我就不太有机会做我平常做的锻炼，所以我就一般的情况就带上我的跑鞋，然后带着一条短裤啊，或者轻松的裤子。然后不管是住到那些弟兄姐妹的家里面或者什么地方，然后早上起来如果可能的话我就会出去跑步。可是你知道我去年去了，我就不敢跑了。因为我知道有人曾经告诉我，因为雾霾的缘故，他甚至不太敢带孩子回国。不只是环境坏了，我们常常去重庆，以前啊，这个让福弟兄更清楚。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去重庆的时候，我跟一些人聊天，哦，有一些人真的心里面很兴奋，他说我们重庆不一样了，我们重庆的经济发达起来了，我们重庆治安好了，我们重庆交通好了，很高兴，好像那个重庆开始有了一些对人在人心里面有了一些光明。但是1年多以前2年以前，我们发觉原来那个带来光明的那个人，其实他更黑暗，他好像建立了一个虚幻的王国，但是在那个里面是一塌糊涂。不只是薄熙来的事件，在过去几个月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大家也很清楚，很知道，就是第17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是中共中央的政法委书记，他叫周永康，他被抓。他是40年来第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抓的人。那过去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中央那个政治局的常委是不要去碰他的，也没有人敢碰他，也不愿意碰他。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不得不把他抓起来。听说是经过了2代的人，第一代前面一代的，据说连 他的势力，这个周永康的势力大到连胡锦涛都动不了他，但是开始做了很多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可以把他抓起来。据说我查到的一些资料，光他们的家里面直接的贪污就超过1000亿的人民币以上，还不包括他其他的一些狐群狗党。政治好像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不只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都知道，经济的混乱、债务的失控、贫富不均，我们的经济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还不只是这样，几年以前我们发觉有假奶粉，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假奶粉还是冰山的一角，才是小 case， 假食物到处充斥，然后连那个西瓜都是要经过有药有特别的养的，啊，那个有大西瓜对不对？西瓜摆了以后会自己会胀破的。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前几个礼拜，他说他也是从中国来，在国内中国长大，他说我现在宁可不吃东西，也不买从中国来的食物，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吃了以后我会吃的什么东西。我在国内认识一些很年轻的传道人，20多岁。有一个弟兄，我替他主持婚礼，在3年以前，我替他主持婚礼在国内。然后2年以前，我看他生孩子，然后我去看他。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口号叫什么？叫单独，对不对？还是叫有没有这个？有一个政策了，不是口号。啊，单独二胎啊，对，单独二胎啊，单独二胎，就是你一家里面，对不起哈，一家我说不清楚，一家里面只要有一个是独生子女的，你可以生二胎啊，单独二胎，谢谢哈，单独二胎。那我看他这个，他们父母俩太喜欢孩子了，我就打电话，有一次跟他在打电话，哎，我说这新政策好啊，我说你们现在可以生第二胎了。他说生不起啊，生得起养不起啊，光那个奶粉我就买不起啊。为什么？他奶粉他不敢吃国内的奶粉啊，所以每一次有朋友到香港去啊，就托朋友从香港买奶粉。然后在我前段时间去德国，哎，德国的那些年轻人很聪明啊，现在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生意啊，叫做那个叫散装哈，整卖。是什么呢？这卖什么东西？卖奶粉。德国的这些学生合起来哈，然后跟国内的同学合起来，他们到德国哈，网上超市订购各种的奶粉，这个散装的奶粉订购来了以后，打包成箱，然后怎么样卖回国内去？哇，他们说这个生意好，暑假现在不用打工了，我光卖奶粉就可以了。而且不只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很多家庭的问题，家庭关系破裂，婚姻混乱，我们的家庭生病了，好像到处都是病。人能够有健康吗？我们发觉不但是在美国，在中国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真正健康的社会。社会不健康往往是因为家庭不健康，或者是个人不健康。我也因为我们是传道人，我们是牧师，我们常常遇到有人跟我们谈他的事情，很多的不健康的事情，很多的伤害的事情。前段时间我碰到一个女孩子，我就叫她名字，就叫她露西好了。她跟我说她不敢跟人相处，她总是觉得自己不好，特别不敢跟男孩子相处，不敢跟男孩子讲话。他每一次跟人相处，特别是跟男孩子相处要讲话的时候，他要花好多的力气，然后在有时候话还没有讲，那个汗已经流下来了。他每一次讲话的时候手都是湿的，但是他却渴望有男朋友，他渴望有爱。他说他从小到大偷偷的喜欢过好几个男孩子，却没有人喜欢他，他对自己非常的失望，所以他给自己一个结论，他说：“说不可能有人喜欢我，因为我太丑了。”那当他跟我要约谈的时候，我就请了另外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姊妹，我们两个一起去跟他谈。当他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哇，我实在很吃惊啊！ 然后我们两人同时说不是的，你很可爱很漂亮。这个女孩子长得蛮高的，那个我不太会看人哈，特别不太会看女孩子啊，特别是尤其结婚以后啊，那个但是我看她真的是一个很可爱很漂亮的女孩子啊。那个我太太不在哈，如果你们碰到还要跟她讲啊。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她讲这个话。后来我们再跟她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她说从小父亲酗酒，她从小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下午当晚上她父亲醉醺醺的回到家以后砸东西骂人的那个情形。她从小就恨她父亲，她巴不得她没有这个父亲，巴不得她的父亲不要回家。所以在她心目中里面就没有一个父亲的好形象，那因此使她更不知道怎么样跟其他的男人男孩子来相处。一直到几年以前父亲肝癌去世，她还不能原谅她父亲。后来她跟我们讲，她直到有一天她要参加一个营会以前，她突然感觉到神要她饶恕她的父亲。那时候她已经成为基督徒一年多了，她感觉到神要她饶恕她的父亲。她没有力量，但是神感动她，所以她求神帮助她。所以她那一天就经历到神在她身上很大的能力，很大的赦免，然后很大的饶恕。所以那一天她向神祷告，告诉神说从此她要饶恕她的父亲。虽然她父亲已经去世，她把她的父亲的恨埋怨在那天被放下来。不只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不健康，常常也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不健康。在十几年以前，我们曾经帮助过一对夫妇。那对夫妇他们关系不好，也不是在 Detroit 哈，也不是在这里，在别的地方，所以不要乱猜哈。我讲的故事大部分我不用这里的故事啊，免得对号入座哈。然后后来帮助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因为我们不是长期在那边，我们离开了。离开以后我们就听说他们两个人离婚了。然后最前一段时间我又去碰到参加一个聚会，又碰到这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就跟我讲过去十年怎么过的。那她也在那营会里面的小组，正好跟她分到一组。她也讲，她说她过去十年她经历了离婚，不久以后她就得了乳癌，然后乳癌好不容易治好，她得了血癌，结果血癌经过放疗，那个化疗，现在好像控制住了，但是因为放疗化疗的那个药效太强，她身体太弱，她现在有很严重的心脏病。我们心里就感叹说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幸，可是她自己也知道，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身体这样的不健康，可能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理，他的生命，经过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健康。人能够有健康吗？甚至在我接触的许多年轻的学生当中，许多的忧郁症，许多的 anger problem， 那愤怒的问题，许多的自己的那个自信心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人能够有健康吗？其实重要的是看我们要追求什么。很多年轻人，我接触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大部分这些年轻的孩子，在 Wayne State 的，现在在 Michigan 大学的，其实对自己很多人有很多的影响。把他们的那个理想简单的归纳起来，其实就是我们很习惯我们称之为的成功。其实很多人追求的是希望有一点成功，希望追求有一些顺利。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你曾经追求过，希望学术上面有一点成就，希望工作能够爬得快一点，那希望在某一个领域你的名字可以被人叫得出来。那也许有一些人的想法不是那么好像功利主义。我看到有的人他希望能够真的做一点事情，对于 对于人类或者对于其他的人有一点贡献。那有的人志向不是那么大，他真的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和谐的家庭，有一个很好的儿女，这个孩子能够读一个好的大学，以后他很成功。哎，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孩子需要很成功？因为你发觉，哦，我们发觉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哈。我们有的时候想要的东西我们不见得达到了，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想法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好像接了那个棒继续往下走下去。可是这真的是我们应该要的吗？而且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摆在我们孩子身上的吗？以至于我以前接触到的学生比较多的是还有一些蛮有理想的，那最近这几年我接触到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我发觉他们的理想又多了一件事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很有钱，然后他们多了一些埋怨，哎，我的爹不是某某人。所以这是我们所要的吗？我认识一些成功的人，认识一些好像很顺的人，有的人不错，真的做得不错，但是为了他的成功付出了不少代价，有的人付出了健康代价，有的人付出了家庭的代价。在这里，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人在国内，一个人在美国，一个人在国外。有的人付出了情绪的代价，情绪不稳，脾气暴躁，好像我们就想要追求那一点，我还不一定追求得到的时候，我们的代价已经不断地付出去，而我们常常觉得当我们的代价继续付出去的，我们一定可以拿到，但是没有人能 guarantee 我们一定可以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即便拿到了，那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吗？那天父造我们的天父，他要我们追求什么东西？他造我们的天父，他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是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身心灵有健康。他不要我们在身体的病痛之中，他不希望我们活在他人、父母、朋友的那种阴影之底下。他不要看见我们与妻子、与丈夫有持续的那种紧张的关系，或者是在那个破碎的家庭的边缘，或者已经破碎的家庭当中。他不要看到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却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他不愿意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那个忧郁、害怕、负面的情绪的捆绑里面。我们的神希望我们过的是一个，我们能胜过那个坏的习惯、坏的脾气，甚至胜过罪那样的一个生活。而且他要给我们一个他要我们有的那个生命，是一个可以时刻经历他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自己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样丰盛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生命。而那个健康的生命像什么？健康的生命就像耶稣的样子，就像神原来创造我们那个样子，那个里面充满了能力，里面充满了健康。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当我们想到那个耶稣的样子是什么，就想到一个穿着白白的衣服，然后双手张开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我们想到那个耶稣的样子是那种柔和谦卑的样子，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耶稣说你要像那个样子，你可以心灵里面健康。为什么耶稣说，圣经上说我们要像耶稣嘛？不只是耶稣心灵里面健康，我们也可以像那个样子。那耶稣是那个样子吗？耶稣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耶稣的成长，仔细看耶稣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耶稣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伤害和不幸，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幸福在幸福中长大的一个 一个人，比我们的孩子差多了，甚至比我们差多了。耶稣生在什么地方啊？马槽里面哈，马槽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没有说。这边有没有人养过鸡？家人养过鸡？养过鸡哈，养过鸡。换中国人的想法，你把你的孩子生下来，然后把它擦擦干，脐带剪了，布包起来，然后把它摆到鸡笼里面去，你知道吗？这就相当于当时所谓的马槽，不是那么漂亮的。哇，博士还带着乳香墨药哈，在跪拜，每次点缀的那个金碧辉煌，不是的，马槽就是马槽啊，马粪啊，牛粪啊，羊啊，羊尿啊，很骚的，很腥的，就在那里面啊。你知道那个不是一个空旷的地方，那冷死。那个平常他们那个养马，对不起，养马的地方是在山洞里面啊。吃喝吃啊拉呀，就在那里面啊，那什么样的地方？至少我们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还有个房间嘛，对不对？即使没有房间，还有个床嘛。你有没有死里逃生的经验？被人追杀的经验呢？我差一点有，我曾经被人家用枪指着我脑袋的 Detroit 哈，被指着，但是还没有被追杀的经验。你知道吗？耶稣在还没有走路的时候，他已经被人家追杀了，对不对？他从伯利恒被追杀到哪里去啊？到埃及去啊！哇！然后他长大是在拿撒勒长大的。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底特律。是啊，人家一听说耶稣从哪里出来，他们说：“哦，拿撒勒长大，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对不对？好像我们住在戳里的人说啊，在底特律出来的人哈。不只是这样，耶稣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你知道吗？他在长大的过程，在到了一个时期，年纪不大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父亲了。所以他长大的，在那个他渐渐成为男人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在他的心中。而且他是长子，所以他必须负起养家的责任来。他的母亲玛利亚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嫁给他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怀了耶稣，所以在耶稣长大的过程中，他的寡母玛利亚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啊，不只是他的母亲辛苦，你知道一个年轻的耶稣，他还要来照顾，来承担他母亲的情绪，他母亲寡母的伤害，也许很多的邻居啊什么还对他们有伤害。你知道吗？耶稣到了33岁还没有结婚，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耶稣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人嘛，对不对？他是很健康的人啊，他又是当时一个有名的拉比，有名的老师，你想想看，会不会有一些女孩子对他有兴趣啊？我想大概会有啊。然后会不会有人跑到这个有那个老太太跑到他们家哈，说哎呀，你们家这个耶稣啊年纪不小了哈，你看他又很正常嘛，为什么不要结婚呢哈？所以我相信耶稣也受了很多家庭跟社会的压力，但更重要的，33岁没有结婚，我相信他受了很多情欲的压力。情欲的试探跟诱惑，他不但的受到这些伤害啊、轻视啊、诱惑啊、试探啊，到了一个人所能难以想象的地步。为什么啊？那个我也是听别人讲的，当一个人受试探的时候，受压力的时候，然后他说我要顶住，对不对？然后隔一段时间那个压力就更大，你要顶嘛，就压力就更大了，那试探更大了，然后我要顶住，然后压力更大了，然后就怎么样，顶不住了，就垮掉了，对不对？那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但是耶稣可不可以垮？耶稣不可以垮的，耶稣垮了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了。顶住，压力更大怎么办？顶住，压力更大顶住。不晓得 如果你想象你承受压力，承受那试探，承受引诱到一个地步，我不晓得耶稣承受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讲，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流泪大声祷告，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神等等等等。刚才我说我们想到耶稣的形象是穿着一个白衣服， 对人说，说你来吧，你在我里面有平安，你在我里面得安慰，你在我里面得医治。可是这段经节 literally 就是告诉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耶稣趴在地上大声痛哭，跟父神讲说，父啊，我受不了了。你可以想象耶稣在地上打滚那个样子吗？他真的受不了了。但是感谢主，在耶稣这样的经历里面，他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自己的帮助，圣灵的力量，以至于下面那句话这样讲，因着他的敬虔就蒙了应允。他说我真受不了了，然后神就给他力量，就让他起来。耶稣这一路所受的这些伤害苦毒，对不起，这受的这些伤害侮辱压力试探，好像没有在他心里面成为苦毒或是阴影，也没有变成他跟人相处的障碍，反而成为他对人的一个体谅跟怜悯 compassion。 罪对他有许多的试探，但是没有使他跌倒，反而使他更坚强，而能一步一步承受更大的试探。在这样那个罪的试探，罪给他的压力里面，他不但没有跌倒，反而体会到人的可怜跟有限，以至于他最后愿意为人走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另外一节经文我很喜欢，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6节。他这样说，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的生活，他出来的服事忙得不得了，而且他的生活是继续走的，他不是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认识那么几十个或者一两百个弟兄姐妹，他真正的知道他们的问题，知道他们的困难，他继续走，就继续有人跟他，然后跟他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都是那些不健康的人，身体有问题，心灵有问题，犯罪犯得一塌糊涂的人。然后他就继续走，就在那个地方就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医治，不断的教训。然后若是我们的话，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会说那个叫做 burn out， 他说我受不了了，太累了，我身体疲乏，我心灵整天接触到那么多那么惨的生活，那么惨的人，看到那么凄惨的生活，我受不了了。但是第三十六节他讲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不断的有这样的人找他，不断的有许多的问题来找他，生病的、伤害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问题找他。但是他越看，然后他那个怜悯心就越大，他越看，他的那个爱的力量就出来。他所受到的这些引诱、试探、伤害，还有许多的人带来的那些压力，不但没有把耶稣压垮压碎，反而使他对人更怜悯，使他里面那个爱人的那个心变成行动。因此他不断的传福音，他不断的医治病人，他不断的去教训人，不断的把天国的消息告诉他。哇，耶稣的心真是健康啊！为什么耶稣可以那么健康？有人说因为他是神嘛，哈。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如果因为他是神才能那么健康的话，那他这一生其实是在演戏，对不对？那他也没有资格为我们上十字架，因为那不是真的，他也没有资格 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那只是做戏做秀。若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很惨，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可是反过来，他不但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不知道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两个完全不相容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我知道这两个冲突的东西反而是造成他生命里面更大的张力。当他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个压力，一个张力，或者是一个可以成为他的一个试探。但是就是这样，他以一个完全的人的身份活出一条人可以活的路，给我们带来一个健康的榜样，并且为我们的健康开一条出路。我们可以像他那么健康，我们可以像耶稣，因为耶稣说他要我们来像他，他要我们完全，他不是骗我们的，他不说假话。耶稣为什么那么健康？我们仔细想，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想他自己给我们答案。他告诉我们，因为他与神合一，因为他活在神的里面，或者换另外一个句话来讲，他的神的生命，那个完全健康的生命，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如果一个人有那个神完全健康的生命，他也可以那么健康，像耶稣一样。一个健康的生命像耶稣一样，能够承受苦难而胜过苦难，也许会受伤，但是这个伤害不会成为永久的伤痕。会受引诱，可以不犯罪，也许会犯罪跌倒，但是跌倒了可以站起来，而且可以继续往前走，内心可以光明，行为可以正直，连说出来的话都能够造就许多的人。什么是一个健康的人？如果我们看耶稣的话，这就是健康的人。但是你说，我已经犯罪了，我已经受到很多伤害了，那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因为你的生命是一个被拯救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个已经被改变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神的生命。所以让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主，而且怎么样让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继续完成他要做的工作，就是那个医治的工作，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他的医治。健康不是不生病，健康是病会好，甚至以前那个很深的那个问题，以前很大的伤害，可以被圣灵、被耶稣基督来医治，而且是继续被医治，继续能够好。那即便有新的病、有新的问题，也能够很快的治愈。不但是如此，什么是健康？健康是可以跟人有好的关系，是跟我的妻子、跟我的丈夫有好的关系，跟我的朋友、跟我周围的人有好的关系。那样的关系不只是表面上的，而是从心里面有那样爱的关系。我们是一群在教会里面不完全健康，但是希望是越来越健康的人。所以我们这群人可以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特别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越来越健康的人。所以神让我们可以邀请、可以带领、可以帮助别人也成为健康的人。我去参加一个营会，那个已经参加过那个教会的两次营会，第一次是在一段时间以前，那次营会是一个福音营。到了快要最后一天的时候，传道人带了一对夫妇来找我，特别是那个弟兄来找我。原来在那个营会的那 前几天家暴，所以那个弟兄被警察规定哈、啊，被那个警察规定不可以回家。那也是因为家暴，那个时候把他的太太打出去，所以他的那个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大概一个是3到4岁，2到3岁，另外一个大概4到5岁，两个很可爱的小女儿，很可爱很漂亮的女孩，然后在那个 shelter， 然后那个收留的地方，人家收留这种无家可归的地方住了好几天，然后那个传道人还每天替他去接送孩子。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以前，他们那个时候就正在办正式的分居手续，经过法院了什么分居手续我不太懂。啊，这个男的，哦，对不起，那时候还不是弟兄，这个男的他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家庭面临破碎，然后他就被人带来参加那个福音营。他的太太已经是基督徒一段时间了，那他以前不喜欢来参加基督徒的活动。那这个男的也是很聪明的，他在国内某一个很有名的大学，然后很好的一个大学，然后在那边毕业以后，后来拿了博士学位，拿了博士学位现在在做那个做研究啊，做博士后研究，很聪明的一个人，那做的研究的项目等等也非常的好。他跟我讲，他说我怎么办？我跟他讲，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神有办法。你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接受耶稣好不好？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跟我做决志祷告，然后接受耶稣做他救主。过了2天以后，因为还在那边，传道人就带他来，他说好不好，你再跟他谈一谈。那我就再跟他谈，在谈的过程里面其实没有谈很多东西，我就带他祷告。做什么祷告？做认罪的祷告。他就把他过去的事情，原来他在大学里面就认识他太太，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有家暴，然后多少年来他的问题就讲出来，然后就带他一件一件事情认罪，一件一件事情祷告，还有其他的问题，有那个其他的女人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然后事情好像过去，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后来1年半以后，我又去参加他们教会的一个营会。那在那个营会里面，我就看到1年半以后，这个人的妻子，这个人跟这个人的妻子一起来参加聚会。然后这次聚会，他们俩坐在一起，一起来分享，一起参加小组，一起来听讲道。然后营会结束下课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就跑来找他们，然后在那个营会里面他们就做见证，他的妻子就感恩，他说我1年半以前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家，我不知道我怎么办，他说感谢主，我1年半以后我来参加营会，我们全家一起来参加营会。然后又是2天以后，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分享，那我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哦，正好也是除夕晚上，分享题目是这一年最感恩的事项，然后还有新年新希望。然后因为人很多，我们用的方法是每一个人就是很简单的写感恩的事项跟新年新希望，然后丢在一起哈，折起来丢在一起，我们用抽的，哦，然后抽出来以后就念，念了以后大家猜是谁，然后猜到的话要请他分享一下。就抽来抽去，就抽到其中一张，打开，他去年感恩的事项是上帝又给我一个家，然后新年新希望是我希望我的两个女儿能够在一个幸福的家里面继续成长。哇，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谁了哈，那你们猜想是谁啊？是太太还是丈夫啊？是那个丈夫写的。丈夫他说，我今年真的是虽然感恩的事项，我以为我不再有家了，他说上帝把那个家还给我，然后他说我今年最大的希望是希望我两个女儿就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家里面能够继续成长， 他承认，他说我还有很多的问题，他说我太太也有很多的问题，他们俩都承认，我们很多东西还是在学，在摸索，在走。但上帝给他们恩典，他们家可以变成一个健康的，或者是越来越健康的家，因为他们的人变了，因为他们人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他们人开始健康了。这个很高傲的丈夫，很骄傲的丈夫，他在那边说，他说我刚开始，我的生命刚开始，刚起步，好多要学的，我的太太比我好。他说我们现在每天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是可能的，神要我们成为健康的人，从我们心里面开始改变，让我们的心身心灵继续被医治，然后跟人的关系就可以有好的关系，可以和好，以至于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也成为健康的人。但是我们的身体会软弱，对不对？我们身体会软弱，而且也许会越来越软弱，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的心可以越来越健康。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讲的，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一个多礼拜以前，我遇到一位老宣教士跟他的妻子。这位宣教士到了六十多岁退休以后，他才去读神学，读完神学以后才上工厂，然后在工厂十年。我见到他的时候，现在78岁。然后最近前一段时间从工厂回来，回来的原因不是退休，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看病。他过去这一年一直瘦了很多，可是他不知道什么病。他已经花了一段时间做了不同的检查，到现在为止，一个星期以前为止，他还不知道他什么病。但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你继续接下来看病检查吗？他说差不多了。他说我该走了。他说我要走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往上走，他说到神那里去了。他说即使检查不出来的话也没有关系，第二条路如果神还留我的话，我回工厂。哇，78岁的一位老先生，从68岁的时候开始上工厂，到现在他的身体一天一天的损坏毁坏，可是他的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羡慕那样的老传道人，羡慕那样的老宣教士。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的。有的人说那个老狗不能学新的技术，对不对？那个是讲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心还是可以被改变。我们可以学一些新的东西，不是新的技巧，而是我们可以已经知道的饶恕、忍耐、接纳、爱，甚至是从来我们不愿意讲的一些话，我们可以开始讲。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这样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我们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像耶稣，而且越来越健康。这是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很爱我们。主啊，你救我们，不但是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你让这个生命可以是一个越来越健康、越来越丰富的生命。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留我们在这个地上，让我们看到许多的问题、许多的伤害、许多的不好，但是在这个当中，你却让我们经历到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 在这个当中，你让我们经历到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你。主啊，我就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求，主啊，让我们那个，当我们说我们里面已经有你那个新的生命，那个生命不是停在那里的，那个生命是继续改变的，是活的，那个医治是继续的，是从里到外的，所以我们自己被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可以被改变，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成为更健康的人。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